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加入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反制中共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打压。北京声称打掉了台湾的间谍网，并列出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加强对台湾的恫吓与认知作战。巴黎的一家台资酒店挂了万国旗，却没挂五星旗。中国网红退房抵制，这背后的原因真的是因为爱国吗？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针对这些话题发表您的看法，或向我们的来宾提问，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台湾正式加入了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和理念相同的国家联手反制中共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打压。与此同时，北京是多管齐下，加强对台湾的认知战与法律战。除了在国台办官网增设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并在网页的最上方列出了10名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之外呢，中共的国安部也声称连续破获了1000多宗的台湾间谍案，打掉了一大批台湾在对岸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并对所谓台独头目实施了抓捕审查，创新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追究台独分子刑事责任的司法实践。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则称，北京当局不是为了夸大业绩吹牛碰风哦，就是想要运用模糊的法律来滥权羁押，把所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民都扣上台独分裂分子或是间谍的罪名，要大肆滥捕台湾人民。台湾方面对此感到相当的遗憾，并予以严正的谴责。那么究竟台湾加入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北京声称破获台湾的间谍网，这背后又有何企图呢？今天时事大谈的上半场，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深入的解析。一位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共同主席，台湾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范云，范委员，欢迎您。
嗨，大家好，我是范云。
您好。另外一位是人在欧洲的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也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范委员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哦。首先我们当然就先请教在台湾的范云委员，谈一谈台湾这一次正式加入了 IPAC， 它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您现在是担任 IPAC 的共同主席哦，您未来的工作重点又跟我们谈一谈好吗？好耶。
大家知道，其实台湾长期哦，因为中共的杯葛哦，那我们虽然哦有是有民选的总统，然后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活泼的民主，那也对很多的议题哦都可以贡献于这个世界，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哦用一个正式的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哦。那这件事情，那其实对台湾民众哦，2350万的民众，其实权益影响非常的大哦。所以如何能够让台湾贡献于世界哦，那特别是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的话，一直是全体台湾民众不分党派哦的共同的愿望。那以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一个应该是关心全世界的卫生哦，这么一个中性的组织，那台湾其实也都被排除哦，那主要就是中共的反对。那这个在疫情期间哦，其实不止台湾人民受害哦，全球民众都受害。为什么？因为台湾跟很多国家比，我们因为我们的健康政策一直做得不错，也是最早就知道哦，就是有疫情正在酝酿的，那就采取了有效的政策。可是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讯息经验，却没有办法透过 WHO 的网络，让全世界的卫生专家、各国的卫生官员知道。真的非常的可惜哦，所以也是全世界的损失。那这一次呢，这个 IPAC 哦，那它的全名是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哦，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就是对中政策的跨国国会议员的联盟哦。那它正式接受台湾成为会员，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它目前它其实成立的时间，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是2020年由英国的保守党的国会议员，他感觉到这个 中国的共产党的政权哦，那当然它的崛起本来不是个坏事哦，那可是对很多的国家其实开始有一些政治的渗透。哦，甚至经济的威吓哦，就是用经济，本来大家很愿意跟中国做生意，可是有时候变成是他拿来就是威胁别人的武器哦。那所以开始有个警觉。那其实国会议员相对于政府是一个比较灵活哈，就是可以自由的跟不同的国家分享的，所以他们就决定希望成立这样一个国会议员的从一个网络到一个联盟哦。所以你看2020年成立，今年是2024年哦。到现在已经有40个国家的跨党派的国会议员的参加哦，而且是有意义的参加。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提呢？因为就是他哦，其实设定游戏规则是不是正式的会员国，或者我这个口雀的身份，因为我是代表台湾哦，那也是代表民主进步党。那他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一个国家的对中政策当然不会是一个政党说了算啊，甚至也不会只是执政的政府说了算啊。那主要在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的国会议员如果能够有共识的话，就比较容易推动一个对中国的相关的政策。所以它的游戏规则就是设定说这个国家主要的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都愿意参加的话，那才会邀请你成为就是正式的会员国，然后成为就是共同主席。那其实我自己在因为2021年就有疫情，他没有举办哦。2020年他们在罗马聚会，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参加。可是他后来2022年在 DC。哦，2023年在布拉格哦，那我收到邀请的时候，虽然台湾不是正式的会员，可是我都也用一个参与者的方式去分享台湾的经验。那当时台湾有另外一个政党，那后来2024年并没有选上的时代力量也有参与。那本来时代力量也希望支持台湾成为正式的会员国，那可是因为时代力量哦，被认为在主权的议题上跟我所代表的民主进步党比较接近，那他们希望说是跨一个主要的分歧，譬如说在以左跟右哦，那像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位就是与会者哦，就是专家学者，他是来自欧洲，欧洲很多都是左右的议题，那他就不是哦，你都是左派的政党两个，而是一个左的，一个右的，然后希望是主要政党的参与哦。那所以就是应该到今年哦，那很正，就是说因为民众党的代表愿意参与，而且就是说也愿意一起哦，就是成为这个申请成为会员，成为口雀的话，所以这一次台湾哦，就是等于是大家期待台湾参与，可是一直就是只有民主进步党哦。那我自己也每次都有去，那所以其实这个对台湾意义重大。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这个网络其实在了解了中国的议题之后，那他一直很愿意，就是聆听台湾的经验。那其实也有意识到，就是说台湾被排除的不公平，所以他每一次在大会的最后都会通过决议。你在布拉格哦，就是去年我所参与的那个大会哦，虽然我并没有表决权，因为当时还不是会员国，可是我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包含就是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哦，也包含就是希望能够就是让国会议员组团哦来台湾就是拜会哦，那也希望能够就是说自己的政府能够做出哦对台湾友善的政策等哦，那这些他们的相关的决议都对台湾帮助非常的大哦。那所以我想，这一次台湾能够正式成为会员国，那不只是会让 IPAC 越来越强大。哦，那可以在怎么去面对威权的，就是
扩
中
张。
国对扩张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哦，能够有一些台湾有意义的分享，那对台湾我想重返国际社会哦，那能够有意义的贡献台湾的经验，我觉得也是
非
一
常。
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开始吧。
好的，
我想大家会非常期待。好，
好的，非常感谢范云委员的介绍。那当然要请教在欧洲的小明先生，刚才范云委员也提到，这个 IPAC 是由这个英国保守党的前党魁在2020年6月4日发起的。六月四号这个发起的日子，可能或许也有一个具有象征的意义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些欧洲国家，就像刚才范云委员讲的，对于中国的这个威权扩张越来越觉醒了，也就之所以近年来对于台湾的支持力道也越来越大。你怎么看台湾现在和美国还有在欧洲的理念相同国家一起联手来应对中国的威胁呢？小明先生，您的观察。
好的，首先我想谈一点，就是说，讨论国际社会讨论对中政策，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领域，绝对要重视台湾的经验、台湾人的感受。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让台湾成为正式会员是绝对有必要的。那么，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呢，我就想，就是说，台湾和理念相同的国家携手来对抗中国的威胁，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台湾的需要，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对抗的是中共当局对民主自由的威胁，而不是说单单对台湾的威胁，而是对整个啊，就国际社会的这种进步价值的威胁。所以对这一点来讲，台湾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民主制度和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这种坚持，它得到了欧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特别是说，就是欧洲国家呢，普遍的都比较重视民主、自由、人权价值，在欧洲可以说几乎不存在这种专制国家了。当然，现当今的俄国可以排除在外了，在西欧或者说中欧，这些情况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尤其是这种新欧洲国家，所谓新欧洲国家，就是指那些从苏联解体之后的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以及原东欧阵营那些国家，他们成为新欧洲。他们呢，对这种外国的强权的威胁尤其的敏感。他们对台湾的处境会感同身受，会更理解和同情台湾的处境。而且呢，现在中共的这个处境呢，中共的这个所作所为，实际上不单单威胁台湾，也威胁到了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所以他们和台湾有共同的理念，同时也有共同的利益。谢谢。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介绍在欧洲的情况。范委员，我知道说刚才小明先生介绍了这个欧洲跟台湾联手应对中国的威胁，我知道您因为这个 IPAC 的活动也经常到欧洲国家去宣扬这样的一个理念哦。想请您谈谈具体的行动之外，这一次其实我们知道有不少到台湾去出席 IPAC 年会的各国议员，包括欧洲国家的议员，都收到了来自中共官员的恐吓信件，甚至 IPAC 在8月6号也有发出一份正式的声明来回应这些中共对议员们的威胁。跟我们谈谈您所了解的状况好吗？范委员，
我想这一次蛮让我们台湾民众感动的，就是那其实已经在这个大会还没开始之前那其实就有当时是美联社的新闻就有传出来那我们欧洲有一些国会议员朋友，那他们其实在出发前就收到中国在他们国家的大使馆的代表那给他个人的威胁希望他不要来参加。那或者是直接跟他们的党团的类似像党鞭联系，希望能够劝阻他们那当然就是还好这些来自民主国家的朋友们，那他们都觉得这个是限制他国国会议员的人身自由，那他们就是非常坚定的还是依照原来的行程来到台湾而且那甚至有一些国会议员就主动告诉了国际媒体，那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新闻的报道那就像您讲的，那其实我们这次就是开完会之后又有新的国家就是的国会议员在反驳之后收到威胁那所以就
后续
在那个 IPAC 的网站上有看的，那 IPAC 对这样子一种不尊重 别的国家的国会议员哦，干涉别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哦，那发表的声明表示谴责哦，那也继续支持哦，所有的国家的国会议员哦，那特别是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他的人身自由要去哪一个国家，那这其实不应该被干涉哦，那表达这样一个坚定的立场。那作为台湾的国会议员，那这一次哦，不只是得到就是说一个正式的会员参与地位，那我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些不愿就是说拒绝受到威胁，而且在威胁下还是愿意哦坚定的，就是不管是来到台湾或者是未来哦愿意跟我们台湾的国会议员交流的民主好朋友，我想这真的是一个民主的一个真谛吧，哦，就是说只有民主的国家坚定的支持民主国家，那我们共同守护的价值哦，那才能够维系。那今天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会议员的威胁如果不被注意的话，那我们就是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忽略这种欺善怕恶的这种恶霸行为的话，那将来哦任何一个国家哦就是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关切了。那我想就是不是自己的国家出事可是愿意协助别的国家或者自己坚定立场的话，那这其实就是民主制度为什么会胜出，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拥有现在的民主生活，那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有人愿意牺牲然后支持这个共同的价值。
好的，感谢范云委员的介绍。小明先生，刚才范云委员介绍了中共对于这些支持台湾的各个国家的国会议员的这个打压，事实上北京不只是在国际上加强打压台湾，对台湾本身祭出的法律战跟认知战也在不断的升级，包括了国台办的官网最近特别开设了一个依法惩治台独分子的专栏，还在网页的最上方列出了十名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此外，中共的国安部也声称破获了1000多起的台湾间谍案。你怎么看中共最近对台湾使出的一连串的手段呢？也请小明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可以从中共这么做的目的和效果两个方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中共的目的应该说它是在打压台湾，因为台湾近来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在关注台湾。刚才您提到这个啊 ，APEC 会议，很多国家的议员都来到台湾，像这个局势会让中共当局感到恐惧。我们知道，中共当局这些年来对台湾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军事恫吓威胁，但是这种军事恫吓和威胁对台湾社会、对台湾民众的影响非常有限，特别是对那些积极的向国际社会介绍台湾、宣传台湾的人士，中共当局对他们非常仇恨，但是对这些人，中共当局的这种威胁完全没有意义。中共列的那一些所谓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向台湾、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形象、宣传台湾的这些人，你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并不是说台湾内部主张台独的人士，这个还不是这么简单。所以他主要是防范台湾的国、台湾走向国际，所以他这个打压主要是针对这个情况的。那么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中共呢要通过所谓的法律战、认知战来加强对台湾社会普通民众的威胁。我注意到有一点，台湾社会有一种表示，就是说中共对台湾没有法律管辖权，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列出法律来呢？这一点可能
是
台湾人对中共的这种黑社会流氓的这种心态可能不够了解。中共他会想，你早晚会落在我的手里，你有机会，我有机会会，就是说今后你总有机会会遇到我，落到我的网里。所以这是中共的一种心态，也就是说他这种法律的威胁，这种黑社会的这种威胁，不仅仅是针对的当下，也针对的是他可能有他认为他可能会得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旦落到我的手里，我会按照我的这种现在的法律将来对你秋后算账，所以这是中共的这种心态。
好的，
所以呢，至于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会有效，我是很怀疑的。那么这个做法只能会让台湾越走越远。谢谢。
好的，范永元，针对刚才小明先生讲的这个中共对台湾寄出的这个法律战，我引用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这个 IPAC 年会上的致辞，他就说中国的威权主义对外扩张，除了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恫吓，也是借由了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网络攻击、散布假错讯息等手段，不断的提升灰色地带的侵扰。那么中共的扩权行为经常也是透过刚刚讲的法律战来进行的，那么法律应该是公平正义的防线，赖总统认为说绝对不可以拿来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那我想借用这一段话来请范云委员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小明先生所做到的事件，包括这个顽固台独分子的这个清单，还有所谓的破获台湾间谍网这些事情呢。其实 APEC 的成员国像您都是有立法权的国会议员，你们是有能力制定和推动支持台湾或是应对中共的法规的，您认为未来 IPAC 在具体上可以怎么样联手的来反制刚刚我们提到了中共对台湾寄出的这些法律战和认知战呢？范文浩委员，
我想中共对台湾寄出的这个法律战哦，那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诠释哦。这个就是当年就是当蒋介石的那个中华民国被排除，然后变成这个 CCP 哦，就是对岸的代表权的时候，那有这样一个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哦。那大家如果自己去读它的话，你会看到它里面其实针对的是蒋介石这个政权哦。那所以这一次，那可是呢，长期以来就是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哦，那中共的不断用就是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哦，那要表达就是他所谓的哦，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哦，那他垄断了台湾所有的代表权，然后就把它扩大成为说这个是代表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基础哦。所以这一次虽然台湾还没有成为他的会员国，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台湾台北的这个IPAC 的年度论坛中见证到现场的委员哦，就是投票通过哦，对这个2758号决议文的一个几个认定哦，主要是四个认定。第一个就是这个2758号决议文没有提及台湾哦，第二个就是2758号决议没有决定台湾的政治地位哦，第三个就是这个决议没有建立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哦。最后呢，就是这个决议也完全没有提及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以及台湾在联合国组织的参与方式哦。所以呢，他也谴责中共哦扭曲这个2758号决议文的就是原本的用意，去强化一中原则哦。那等于是篡改历史文件，把台湾变成是中国哦，台湾哦，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那因为我们2300万人民现在在所有的国际组织，除了这个 IPAC 哈，就说在蛮多国际组织都被排除。那现在他用这个所谓的法律战哦，那不断的就是去影响，所以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 IPAC 的所有的会员国家的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哦，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典范决议吧哦，那去打这个法律战哦。那您刚讲他最近通过的这个谁又是台独名单哦？什么萧美琴啦、王定宇啊，
还有吴钊燮前外长，
是哦。对，那其实台湾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台湾人民好像有点点无感，这次新闻没有很大哦，因为大家已经看过太多次了哦。那个如果要问我们立委的话，民进党很多立委就说，哎，我们没有在名单上，表示我们是不是努力不够哈，没有被看到哦，因为他对台独的诠释哦。就是连我们很多的演艺人员，对不对？只要说一个台湾加油哈，比如说刚好是就是说中国的队伍跟台湾的选手在有时候奥运场上或什么也会刚好就对上哦。那如果我们的演艺人员刚好在中国有就说就有一些市场哈，有一些表现，就是不小心在脸书 IG 什么帮台湾加油，就可能被讲成是
台独分裂分子，
然后会被惩罚哎。所以他这个对台湾的 台独的诠释哦，其实已经非常的任意性了哦。所以对我们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次宣布的是这些人哦。那我觉得我们已经知道，他这个是要对台湾人民的恫吓哦。那你对一般人民的恫吓，就是我想是对在中国做生意或者演艺界的人，可能会影响他的市场，对不对？他的投资。那对其他的台湾人民来讲，我就觉得这个手段越来越没有用。哦，对我们政治工作者而言，现在大家反而就开玩笑说，哎，是不是努力不够，应该要努力一下，知名度更高一点或什么的，也许可以上这个荣誉榜这样。哦，因为已经很明显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恐吓的手段。
嗯，好的，小明先生怎么看范云委员刚刚提到说，这因为这顽固台独分子清单的任意性，反而让台湾人民觉得无感，其实是没有用的，而且没有上榜，可能像委员这样还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努力不够，所以没有登上这个荣誉的清单？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小明先生？
确实，因为，就从目前来讲，中共这种谴责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种泼妇骂街似的，这种做法确确实实，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边，只能会让人被人鄙视，而不会起到任何效果。而且呢，就是说，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呢、议员呢，就是说，之所以没有被中共放在这个名单里边，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你们在就是。向国际社会推介台湾的时候力度还没有达到啊，应该更多的向国际社会推介台湾，把宣传台湾，让台湾在各个地方都能知道台湾的优越的地方啊，台湾代表了这个亚洲的这种最进步的一种啊，最进步的国家，这个所以这些事情呢做得多了，我想就会列入名单的。谢谢。
大家可能还要继续努力。好的，我们也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说，好不好？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这位叫做尸骨无皮的网友，他说，台湾的一句成语叫做先讲先赢，就是中共国安部声称破获千余起台湾间谍案抢先话语权的写照。事实上，在 IPAC 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代议政治上呢，中共是完全无法智慧，随便编一个间谍的故事就可以打击台湾的这个无力，还可以转移台湾在代议政治上呼朋引伴的努力。这是网友尸骨无皮的说法。还有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在北京主权管辖不到的地方搞什么法律战，这简直就是画饼充饥，自娱自乐而已。在国台办的官网增设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和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砸烂勃日列涅夫的狗头，油炸科西金还有火烧尼克松，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位 Reader Clear， 他说，共谍远胜于台谍，共谍猛如虎。还有一位叫龟地老刘的网友，他说，台谍成为了和反腐一样的清洗工具。我们网友有不同意见哦，请这个范云委员简单的回应一下好吗？范委员，
我觉得这个台谍成为反腐一样的清洗工具哦，这个听起来是真的非常了解这个中共的统治手段哦。那其实对我们来讲，不管他公布这个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哦，或者宣称哦破获什么台湾在中国的间谍哦，对我们来讲都没有公信力哦。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也有反渗透法，可是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反渗透法就是它是有一个严谨的一个就说调查哦，跟一个司法的制度在这里哦，就是说你要说一个人，就是说是不是犯这个法在台湾，就是说渗透等等的话，是要有证据的，而且要定义非常的明确哦。那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他这个间谍的认定哦，可能就像网友讲的，哎，是为了就是分散这个 iPad 哦对他的一个影响力哦。那因为这个代议政治，尤其都是民主国家选出来的，还跨党派议员哦，居然有这么多的哦，就是说40个国家哈、哦、国会议员加入，然后对台湾这么的友善哈、哦，对他的法律战，对这个联合国258号决议文啊，他的那个法律战打脸哦，所以我想这个对话来讲非常的没有面子哦，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些动作，那也许在政治上他的目的就是像网友所讲的，就是希望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嗯，小明现在也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尤其还有一位网友，他把这个顽固台独分子清单跟过去毛泽东时期的一些什么油炸科西金、火烧尼克松做了一些比较，您的看法是什么呢？简单回应一下。
好的，就是网友们应该说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些说法都很有趣，特别是像这种什么 柯西金了、尼克松了，这都是毛泽东时代末期时候的中共的主要敌人。柯西金呢是当时苏联的总理，尼克松呢是当时美国的总统，所以当时因为中共当局当时对这些基本上只能在这个国内宣传上叫嚣一下，实际上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在国际社会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说法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笑。谢谢。
好的，感谢蒋明先生。那么，范云委员，当然除了今天跟您请教有关于 IPAC 担任共同主席未来的工作重点之外，想请您谈谈，我们知道您下个星期要来美国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美国大选快要到了嘛，民主党的党代会将在下个星期举行。台湾方面这次究竟是如何观察这一次美国非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范云委员？
好，我想，应该有关心那个台美哦，中美台或者台美中哦关系的人都知道，美国一直是台湾的重要的盟友哦。那所以对美国的就是深入的不管是了解啦关心的话，一直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哦，那希望能够就是说有第一手的讯息，也多表达友善，而且是跨党派的哦。所以其实我要去参加的哦，是民主党的这个 convention 哦，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贺锦丽要正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的大会哦。那是那民进党有代表团哦，国民党有代表团，民众党也有代表团
哦。
那我们本身出去就跨党派，那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之前哦，川普哦被就是正式成为候选那个共和党的那个就是大会哦 convention， 那其实民进党也有派代表团去哦，那国民党也有派代表团去，然后民众党据我的了解也有哦，只是那个时候刚好遇到我们立法院在开临时会哦，那比较少，立委就在卡在立法院就没有办法去哦，所以他们去的可能是议员，然后政党的那个本部的代表等等，那但是也都有再透过社群脸书各方面表达他们参与的感想哦，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民主制度哦，大家彼此学习，那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台湾呢的各政党的代表可以在那里多多的交朋友，让世界的各民主国家都在这样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大的 party 哦，就是四年一次大 party 上面，就是更认识台湾哦。所以我也谢谢我们的外交部哦，那他其实很认真的帮我们安排了非常多的智库的拜访，然后友善台湾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的拜访。那因为不是每一个代表都了解美国的选举制度哦，其实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复杂哦，什么摇摆州啦，哦，铁锈州啦，关键的就是说大州是哪一个，什么宾州啊，哦，选举制度哦，选举人团制哦，那这个部分也都有找到就是美国的专家哦，会让大家有机会问问题哦。那当然我们也会在那个每个晚上哦，那都能够就是说，因为那个其实票竞争激烈哦，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这次民主党哦，就是突然在选前有重大的改变哦，
换掉了原来的
换哦，那他就是又有一些民众有新的热情，因为不同的候选就会带来不同的热情哦，所以听说是一票难求哦，那所以现在也谢谢外交部很努力的要让我们每个观赏就是参访团的团员哦，都能够在现场，而且是第一现场哦，那每个晚上都能够参与哦，那我想这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民主盛会。那我知道很多的国家都有代表团去，那我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帮哦就是台湾多结交朋友，那也有机会就会介绍给大家台湾的故事，台湾的经验，也邀请他们有机会来到台湾哦，就是聆听哦第一手的最接近哦人民哦草根的声音。那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跨党派的民主盛会，那我们参与的最重要的目的。
好的，感谢范云委员的介绍。小明先生，从这个范云委员介绍可以看得出，台湾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还是民众党，跨党派都会去参与，不管是下个礼拜的民主党党代会，或是已经举行的共和党党代会也好，表示台湾其实蛮关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当然北京也很关注。你怎么看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其实非常关键啊，它如何牵动美中关系，甚至是台海情势这样的问题呢？您的观察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那么目前的美国的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候选人呢，贺锦丽呢， 他的政策基本上大家都比较清楚，那么他基本上会继承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台政策，不可能会有大的波动。但是呢，如果从川普的角度看，川普呢，这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的有很多的不可预测的因素比较多，而且呢，川普在价值观上似乎有点，他很好像非常的欣赏这种类似于金三胖了、普京了、习近平这些人，甚至要类似什么就是委内瑞拉这些小独裁者，所以这个的话呢，让人觉得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说是民主党执政的话，那么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是川普上台的话，那么我个人有一种担心，那就是说他会不会，他是一个商人，他会不会拿台湾跟中共做交易，做利益上的交换，我觉得这个呢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当然川普究竟能走多远，在对华政策上、对台政策上，这个呢还是值得观察的。那么川普的现在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什么样，他偶然会表态，如果北京打台湾他就会轰炸北京，那么这种说法很突然，他原来没有过任何这种铺垫，就突然跳出来这么一句话。但是他会不会也会做一种非常啊，就是说另一个极端的选择，这个都很难说。所以如果说是贺锦丽上台的话，当选的话，那么我想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不会有什么悬念。但是如果是拜登的话，如果是川普的话，那肯定会有点悬念。但是我看到一点，就是说美国国会两党对华政策、对台湾政策都有高度的共识。在这点上，我个人对美国整个国家的对华政策、对台政策，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范云委员，其实就像是这次的 IPAC 跨国联盟议会成员一样，就是美国的两党其实对中政策也越来越一致了。最后想请范委员跟我们做一些您自由的补充，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范委员，知道您很忙，都还有其他的活动。
好，那也谢谢哦，就是那个 VOA 哦，这么的关心哦，台湾哦，就是说的议题哦，那邀请我能够分享。我想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世界越认识台湾哦，那应该就会越喜欢哦我们的民主跟多元的价值，那也会爱上我们台湾人哦，认真努力、真诚哦，分享哦自己的经验，贡献自己给世界哦，给每一个跟愿意跟每一个人交朋友的精神哦。那所以我想国际政治当然非常的现实哦，那中共哦也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威胁我们哦，包含是军事的威胁哦，那经济上的这种恐吓哦，然后就是外交上的干预哦，那还有就是假讯息哦，认知战。那其实我们非常的了解，那但是台湾民主是我们台湾人哦，就是好几个世代流血流汗，甚至有些人付出哦宝贵的生命哦，就是得到的，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民主生活的方式。那台湾人可以在这里自由选择自己个人的认同，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自由选择自己能够爱怎么样的人哦。那我想为了我们的民主，那我们哦也会努力把这样的价值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相信危机到来的时候，我们会愿意为这样一个我们民主的生活方式哦，那努力的去守护它。那我想也希望世界可以认同这样爱好和平民主哦，那热爱分享的台湾，然后支持我们台湾人守护我们的民主。那我们也愿意贡献哦我们的经验，然后跟全世界热爱民主的人做好朋友。
好的，非常感谢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主席范云委员，还有小明先生二位的精彩点评。提醒您，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巴黎的一家台资酒店，为了庆祝巴黎奥运，在大厅挂上了万国旗，却没挂五星旗。中国网红退房抵制，真的是为了爱国吗？休息片刻，马上回来带你了解详细的情况。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是樊东宁。一名中国的网红在巴黎奥运观赛期间，发现了巴黎的一家台资酒店在大厅挂了万国旗，但却没挂五星旗，随即要求员工挂上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中国国旗，但是遭到了柜台人员的拒绝。这位中国网红当下决定退房，并将相关的影片上网，发起抵制行动。而酒店方面也做出了回应，称在大厅悬挂各国国旗是响应巴黎奥运，针对有旅客针对饭店的奥运布置提出意见，未能提供旅客最好的体验，酒店方面深表遗憾。那么这个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说挂了万国旗却独漏五星旗的确不是待客之道，但也有人认为这家位于巴黎的酒店在奥运期间挂不挂五星旗做装饰呢，其实是私人企业，是台资企业，他自己自由自主经营的自由。但也有人认为说这一起国旗风波啊，跟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涉及民族主义的事件颇有类似之处，背后可能有中共官方的力量在推波助澜。那么究竟这是中共战狼外交的民间化，文革式的红卫兵复活，还是单纯只是中国的网红们以爱国为名呢？下半场我们继续请到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来和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话题。小明先生，再次欢迎您。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欢迎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们继续踊跃的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小明先生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那么下半场我当然要先请教小明先生说，虽然目前好像没有证据说这一名中国的网红是官方指派去挑起事端的，但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好像一夜间成为了网络的热门话题，那么就有分析人士认为说，是不是中共的官方可能在背后有顺水推舟，顺便做政治宣传。那么不晓得您长期在网络上观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小明先生？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水就是中共当局放的，网红呢只不过是借水行船，说中共当局顺水推舟呢，这实际上低估了中共当局在这个事情上的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事是中共当局造出来的，应该说这个事情的本身就类似这种网红不断的以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形象来出现，成为热点话题，这个本身就是中共的宣传意识形态的产物。当然中共当局也绝对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强化这种这种比如反民主反自由的这种氛围，尤其是针对两岸关系的时候，中共当局更是会借机煽动民意。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国外，发生在法国， 中共当局自身他是不方便直接出面的，所以他从当局的这个角度他还是比较的收敛，比较隐藏身份的。那么我想说的另一个重要点就是说，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在中国大陆成为热门的话题，也和中国民间社会确实对类似的话题极为敏感有关系。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在被毒化，这是一个尤其特别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当然我个人感觉作为台资酒店的管理层啊，挂了万国旗却没有挂五星旗，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毕竟台湾参加奥运会却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帜，这不能不让台湾人民感到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中共当局强加给台湾人民的。所以呢我这点需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中共这种做法在中国大陆有相当多的民众认同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而不理解台湾人民的这种感受，不理解台湾人民的这种需求这种要求。这也是一个所有国际社会特别是所有台湾人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不是中共当局他们的事情，而是很多中国人的事情。所以中国说的深一点，中国能否走向民主走向自由和台湾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不是说大陆的事情与台湾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有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同台湾，台湾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谢谢。
小明先生，其实我们刚刚在上半场也请您谈到了现在这个，其实北京对台湾最近动作非常多，包括了这个国台办在首页上开一个台独顽固分子的专栏，然后中共的国安部又说要破获了，已经破获了1000多宗的台谍，打破了这个打掉了台谍的网，在对岸部件的网络等等等啊，这是官方的做法。那么现在又看到这个网红到这个台湾，在巴黎开了酒店去闹场。那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这个学者宋国成教授他就说，这其实是中共官方在放任网红，开启一种所谓的统战新模式。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他是说这是感觉上像是复制文革红卫兵煽动仇恨，过去的这些红卫兵复活，利用这些民间网红的力量迫使台商在统独的问题上表态。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谈了，最近北京对台独的这个打压是越来越升级了，不知道你怎么看台湾这位政治大学教授宋国成教授他的说法呢？小明先生，
我是比较认同他的说法。就是说在台湾事务上中共当局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会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方式来影响台湾。那么我们过去看到的比较多的都是中共的这种利用的民中共当局他们直接出面，或者说利用民间的这些小网红或者什么网红在对台湾的这种企业在大陆的企业进行这种影响。但是呢我个人想这件事情上已经不单单是压迫台湾的这些企业在民企或者在统独问题上表态，在更大程度上中共当局是想动摇整个台湾人民坚持民主自由的这种信心。这一点我觉得呢中共的野心可能比就是说刚才说到的可能更严重一点。那么我们知道台湾的真正的这种政治走向，台湾的前途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台湾的这些经济界台湾的企业界，而取决于2300万普普通通的台湾人。所以台商另外呢台商的这种表态呢也不一定真正反映台商他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知道商人呢一般都是两面下注，这个呢一般他不会就是
明显的表态，
对不会这种表态。所以呢作为商人呢他一般都是在商言商，当然身在大陆我想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想大多数的台湾商人不可能从内心里认同中共的统治，但是呢他又不能跟钱过不去，所以呢这一点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从中共当局对台商的这种压迫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会让更多的台湾人远离大陆。这所以从统战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统战的是为了赢得人心，那么而中共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可能有
我
反
觉得
效果。
非常，哎，对，非常反效果，会非常失败。谢谢。
是的，小明先生，这一个巴黎台湾酒店不挂五星旗的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多一点的来听一下我们网友的声音，然后让您跟我们的网友进行一个互动啊。这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一个台资企业不挂五星旗，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挂五星旗难道不意味着对中华民国的背叛吗？而且台资企业没有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五星旗，就说明了其实他本身不想卷入政治的纷争，粉红战狼如此作为，只能够是适得其反。跟我们刚才小明先生说的一样，再说一个，他还要再说一个，说企业怎么装饰自己的酒店，完全是自主经营的范围，不可能所有的顾客都满意。难道退房的损失，中国也会补偿给这位中国网红吗？这天地良这位网友的评论，请小明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确实，作为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商业机构，旅店，它确确实实，完全有自己的有权利自己做自己的选择啊，就是说我挂什么旗。但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酒店它不能够挂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那么它不挂五星旗，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它是基本上是在商言商，就刚才网友提到的，是它是在回避这些问题的。但是呢，中国的小粉红们，或者说中国的这些网红们，他们根本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可以挂青天白日旗？比方说，在中山陵，那么中国人可以在那儿拿一面青天白日旗吗？也是不允许的。那么所以这些事情上，很多中国的这种小粉红是不去想这些问题的。但是呢，这实际上暴露出他们的这种偏狭啊，以及呢，以及他们的这种无知和这种霸道。谢谢。
好的，刚才小明先生说的，我们也有一位网友叫 HH， 他也是呼应您的说法，他说这是中共的长臂管辖，因为在中共是不允许人民挂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但是在台湾相反的，你是确实可以自由的悬挂五星红旗的，他指的是在台湾哦。那么另外我们也有一些现场的这个YouTube 的网友也有大量的回应，我念几个，然后请小明先帮我们回应一下。涅槃重生这位网友他说，酒店又不是政府机构，挂什么旗是他自己的事情。华田这位网友他说，在台湾举五星旗上街头是不会有事的，这难道不自由吗？这也是呼应刚才说法。三少爷这位网友他说，明显是网红在炒作啊。还有一位叫LimITJM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网红就是个蹭流量的，就是想让酒店把住宿费给退了。还有一位叫 Do2 的网友他说，台湾长荣公司可能要失去大陆市场了。我综合刚才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小明先生。有人认为，其实不少的网友认为说，这一次的事件是不是网红在炒作这个巴黎酒店的五星旗事件，可能是为了赚钱多过于爱国。我记得今年初一月份的时候，也有一位中国的网红博主，他是在南京的商场看到有一个商标是像日本的旭日旗，他就指着那个拍了一个片说，这个商场怎么可以，这又不是东京，是南京啊，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旗出现，他说这是今日分子。你怎么看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红博主纷纷以爱国为名来博流量呢？像这位网友的说法，您的观察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确实，作为这种，他呢就是这种网红的话呢，我应该说他是确确实实是基于利益的考量，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既然是基于生意、基于利益的考虑，那么这里边就有一点，就是说一定有大的需求。很多人只注意到了网红的他的算计，对于利益上的算计，但是却忽略了另一边，就是说这种需求的存在。我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可以说这种网红和这种粉红是问题的一体两面。粉红比这些网红 更值得关注和担心。我们要看出来，看到一点，中国的社会在习近平在中共的长期统治下，这种反制倾向，这种反民主倾向，这种整体社会的这种氛围的这种堕落，整体的倒退，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些网红他们为什么能够用这个事情来发财来做生意呢？就是存在大量的这种非常反制的愚昧的这种本红的存在。这个说就是说，中共这些年他们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们在利用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来强化他们的统治。应该说通过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恶果。很多年以前我提到过一个后发劣势，有人就说后发优势，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来讲是恰恰是后发，对于中国来讲恰恰是后发劣势。也就是说，中共的统治越持久，中国的民主转型它所遇到的困难就会越大，因为整体的社会氛围会被毒化，所付出的代价会大，困难就会越多，后遗症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关注的，就是说个别网红利用这个事情发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值得关注大问题，而是他为什么能够发财，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问题。比方说啊，就我个人来讲，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够发财，我也希望发财，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够得到最更多的中国人的接受理解知道。但是就是说我个人除了遇到某些技术上的被封锁之外，我也对这些人很多，就是说如何让这些人能够接受我的观点，也是我所长期考虑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上引起我的关注的一个重要点就是说的这个点。
我觉得小明先生说的很对，其实我们关注的不只是这个现象的表面，我们要去探讨的是它深层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有一位网友就谈到了这样所谓的反效果后面的影响，可能受害的是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好吗？这位网友叫做尸骨无皮，他说从泼洒日本靖国神社到强求台资酒店挂五星旗，这是中共战狼外交的粉红化的延伸。这种复活的红卫兵行为，每添加一个这样的视频，引发又一波爱国仇外声讨，一来会加速外企离开中国的速度，二来会添加世人对中国或是中共厌恶的程度。所以他认为说受害的其实不只是一般的中国人，还包括了这因为外资萎缩会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就业机会。小明先生怎么看这位网友他的这个深层的观察呢？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确实这个做法确实受害的是底层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受害者不是说个别人士，而是相当大一个层次。但是有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些底层的受害者往往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甚至他们在推波助澜，甚至他们在就是说帮助这些人啊。比方说那些网红，他们能够从中取利，从中获得好处，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底层这些人的在他们的这种推波助澜呢，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帮，就是说在这提供这种氛围了，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真正威胁的是底层百姓受到的利益的伤害，这是最大值得最大考虑的问题，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小明先生，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这个网友的留言非常非常多，我没有念到的先抱歉，但我最后再念三个，然后请小明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做最后30秒的总结跟回应好吗？这位叫答案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舆论战认知战不会从官方发起，而是从民间发起，而官方在后台推进，就是要让大家都认为说这样的声音是来自民间的。还有一个叫泪子我婆的网友他说，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台湾只是捡个国旗就急了吗？还有一位叫无心中国的网友他说，打台湾取决于台湾人的抵抗意志，我知道很多台湾人是不希望打仗的，而中国人被洗脑很多年都支持要打台湾。小明先生很快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好吗？最后30秒。
好的，我就想回应最后一个问题吧。那么就是说台湾人是希望和平不希望打仗，但是 台湾人应该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客观冷静的大陆，就说这个很多大陆人实际上已经被中共当局长期的这种宣传毒化了，所以这是一个台湾人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打仗，但是这个事情并不取决于台湾人的良好愿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小明先生参加节目并回应我们的网友，跟他们进行互动哦。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样的寻人启事会频频出现呢？还有越共书记苏林首次外访到北京，他想收获什么？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